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我们今天要继续陆家福音。
对，哎，陆家，你们那个地方有没有山呢？
哦，有啊，我们这个小镇上有一个小山丘，是个公园。
哦，那不错啊。那早上你上去打太极拳吗？还是？
没，150米高，估计顶
空。那早上5:30有没有很多人上去祷告？
祷告是没有啦，健身早晨练的很多中老年人嘛。
真的啊。
三高人群一般都要锻炼。
你觉得上山比较容易还是下山比较容易？
上山还可以，我现在觉得哈。上去是比较累一点，但是好像觉得有盼头啊。我就上，然后往下一看，很有成就感。哦，爬这么高啊。
中国人好像是说这个下山容易上山难，是吧？
对对对。
我从小我就觉得说上山比较容易下山难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这个人平衡非常不好。这个
下山容易脚抽筋，你知道？
对，容易滑倒啊，然后这个那个的。我小时候住在山旁边，很喜欢到山上去玩。
我们下山小时候最喜欢下山了，冲啊！
啊，是是是，很容易摔跤啊。对吧？然后稍微抖一点我就不行了。我现在我这个小女儿就跟我一样，就是下坡她就不会弄了。小心的不得了，
叫打结了。
那你觉得这个福音书里面是上山容易是下山容易啊？哪一个比较
难？福音书上山容易，还可以睡觉嘛，容易啊。
有下山难，
下
山为什么难呢？
下山好像他们好像没什么变化。
第二天啊，我们上次讲的变化山是不是啊？他上山睡了个午觉，胡说八道了一通啊，就下来了。然后反正呢，主耶稣告诉他们不用告诉人啊，是吧？他们就不告诉人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啊，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。这一看你就知道，当然是下山麻烦。
是
基督徒跟主在一起多好啊。对不对？
是挺好的。
那主要你下山，这一下山又是这群人，对吧？这个病就治不完了。
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，我小时候第一个感触就是，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真的不是福地。
哦，生病的人怎么这么多？是吧？
不是动不动就是一个污鬼附着的人啊。
哦，对对，
我还想着说，为什么？小时候只是看新闻说，哦，那边有打不完的仗。以色列巴勒斯坦。后来看到这地方，哇，原来真的是多灾多难的地方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
挺麻烦，尤其在山上，又是摩西，又是以利亚，是吧？以利亚他就在地上的时候呢，我是觉得你还是离他远一点。吃的是蝗虫野蜜，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这样的人咱们休斯顿街上也有啊。不知道他洗不洗澡，是不是？一脸大胡子。可是，哎，你这个他到了天上，在变化山里边，那在跟耶稣见面的时候，肯定也是干干净净的，对吧？
应该是的，
应该是的。山上还有一朵光明的云彩，多好！也没有手机，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。其实不是说睡着了，正跟主耶稣讲了一半呢，就手机响了，是吧？
或者拿手机上网嘛。
当时呢，就睡了个觉就下来，下来你想想，有人就这么说。他们有这种起死回生的经历啊，
九死一生啊，我看过一个。
对对，他经过一个很黑暗的通道，什么前面有光啊，有的见到耶稣，然后他再回来，他说回来他就不高兴了，眼睛一睁，怎么又是这个世界？完全不像那边好。这是他们下了山，许多的人迎见耶稣，那来几个干净的也好啊，这时候来个少年官也可以啊，少年官衣服穿的挺好嘛，来个尼哥底母也没关系。 结果来了个什么、
来了一个被鬼附着的。
这圣经讲到污鬼不见得是脏的，这个污鬼是真脏啊！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，鬼就叫他干什么？抽风，口中流沫，并且重重的伤害他，难以离开他。你看看，你才从这个山上下来，刚刚跟上帝在一起，现在就碰到这样一个邋里邋遢的，
像癫痫发作一样。
对，这个服侍主就是这样子啊。你上山的本事呢，其实不需要多大啊，你能够留在山上很久，固然是神特别的恩典了、但是无论你上山上的多高，在山上有多好的经历，你真正的表现是在于你下山的时候。那、你说我在山上又跟主有很好的交通，我下山才能够帮助人，那也不见得。如果是这样，主耶稣把那12个使徒，是不是70个工人通通都带上去了？以色列长老70个人在山脚上看着上帝，一面看一面吃他们的酒席，是吧？下了山照样造反。真的服侍，我们今天的服侍就是这个下了山的服侍，而且是许多人的服侍，而且你事先一点预备都没有。而且往往是最扫兴的服侍，你想他们刚从山上下来，心里面喜滋滋的，又平安，哎呀，又荣耀，就想找个镜子看看。摩西从山上下来，脸皮放光啊，我不知道放光了没有，年轻了好几岁，就来了个脏脏的，又是个孩子，这个脏孩子啊，又流鼻涕，又抽风，又吐唾沫。
那个很有，我以前受不了的。
你现在有了儿子之后，什么都受得了。
没有，这是后来我们去了那个。孤儿院
啊、你是孤儿院？
我去过那个地方，我就鼻涕啊，什么连屎啊、尿啊，就以后都不怕。
哦，都不怕了，哟，那不错啊。
对，那也是主给我一个过程嘛。
所以你不是因为跟主亲近了之后你不怕了，反而是在这些小孩子中间活了。
对，就是说你看见他就是自自然然就生出怜悯，就是好像正好也就让你看一些东西，看着看着他就把你矫正过来。然后大家看见说，哎呀，其实不要以为你现在好像做传道了怎么样怎么样，其实有好多地方都有缺失。他就给你一个更年轻的一些弟兄姐妹，在他们身上你就
比不上他们哈。
真的好多地方不及。
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杂质啊，是做传道的时候反而被藏起来了。
是的，
门徒也是一样，他们跟着主耶稣3年半，只上了1天的变化山，其他大部分的时候。每天都是跟这些脏兮兮臭巴巴的老百姓在一起，对吧？
真的看见有这么多人的需要，我觉得这四福音书有个角度想说，你看有这么多人的需要，显然这些人留在这些无论是跟12使徒的心目中，还是这些后来马可路加的心中，他都觉得这些人是很有，在他们心里面很有地位的，神很看重他，主耶稣很看重他。
以前我们在做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开头的时候就讲了，因为马太福音我们是从试坦山开始做的。我们一般要回家，你怎么知道你坐车坐过站了没有？那就看看窗子外面嘛。一看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，那你就知道你过站了。你怎么知道你走对路了呢？你每天要经过的商店啊，街道啊，
我认识。
你认识你就知道对了。那你怎么知道你到底是你所上的山到底是魔鬼带你上的山呢，还是上帝带你上的山呢？那你眼睛睁开往窗外看看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到底你这个灵魂之窗里面所看的啊，你这个眼睛是身上的灯啊，照进来的东西到底是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呢？
对，名门呢，还是有钱有势的人呢？
那你就知道你陪你上山的是谁啊！不要光感谢上帝，是不是？这有点不太诚实啊，也要感谢魔鬼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领你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到处的机会都在你眼下。还是你眼睛一睁开，你很能够很平安的讲说，就像耶稣一样，他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，那是主耶稣带你上的山。主耶稣带你上的山呢，只有一个风景，就和这里一样，和他们下山的风景一样，上山也是看这个，下山也是看这个，什么东西呢？许多人。
许多人，而且是有需要的人，被鬼附的人，瘫痪、瞎眼，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。
我以前在念高中的时候，教我英语那个老师非常非常的性格，好重好重的口音。他英语很好，可是他念的东西我真是听不懂。他抽个大烟斗，穿个大风衣啊，很性格的一个人。他说他喜欢干什么呢？他说他就喜欢站在个火车站，往月台上一站。
看人啊，
看什么呢？看人。他说这个人好看，各种各样的人。
看男人看女人
那我就不知道。哎呦，你这么一问的话，就是他那个为人师表的形象就打折扣。那个时候这个老师在上课，他就跟你讲很多根本不相干的事情，而我就特别记得他这个事情。看人
这种老师好
看，是啊。那我第一个就是说，到了美国到了美国，你到了这个旧金山的国际机场，或者是纽约的国际机场，或者是洛杉矶的国际机场，哇，那个好看，呼呼走过去的、
哦、
那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口音，各种各样的打扮，哎呀，那真是可以站着站一天你看不厌的，因为真的是很好玩，
五彩斑斓。
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里讲的，哎，第二天他们下了山，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。
嗯，
哎，看人应该是我们的嗜好，看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，被鬼附的、嗯、患各样疾病的，是不 是抽风的啊，吐吐沫的啊，哎呦，很可怜的、啊、像没有牧人的羊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发展出来的嗜好，不是看电影，也不是看小说，是看什么，跟我这个老师一样，哎，看人，看人。嗯嗯，那这个人群里面有一个人，其中有一个人喊叫啊，但这个喊叫的人不是他自己，是谁啊？是他老爹，是他爸爸。
嗯，
就说
了，老爹有点很失望啊，
因为下了山很多的人在那儿，那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那什么时候才轮到我儿子呢？然后耶稣今天带着三个门徒下了山，他治病不治病呢？今天门诊开不开呀？所以他就等不及了，他就喊叫说：“夫子，求你看顾我的儿子。”啊，
嗯，
他要是在中国，他底下几句话呢就没有力量了，对吧？
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。
你这一讲，旁边人都笑。你有个儿子已经不错了，我们不都是一个吗？
嗯，不稀奇。
哎，但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在当时啊，无论是不是以色列人呢，大家都是生一窝孩子。
对，他就只有一个，
他就只有一个、嗯、又有毛病，那当然立刻众人就让开了，
嗯，
对吧？所以神的话语句句都是带着能力的，可是有的话呢，今天在中国恐怕用出来就没有这么大的能力，就不能说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。嗯，那他怎么样呢？他被鬼抓住，就忽然喊叫，鬼又叫他抽风，口中流沫，并且重重的伤害他，难以离开他。这个爸爸还有个什么好处啊？
这个爸爸，
嗯，
还有好处啊，
嗯，
他
有没有感觉他很开明的地方？
很开明的地方，
嗯，
开明。
他不是老钟啊，
他看得很仔细。
今天老钟，你要跟他讲，你儿子被鬼附，他说不是不是，我儿子是个生病，你怎么这样讲我儿子呢？
嗯，他很明确他儿子应该是被鬼附，
而且他大声的这样讲，他还不会不好意思，好像觉得自己很没面子一样。
对啊，这个真的是他，就是说他心里非常肯定，确定
他确定是这样事，
嗯，而且他一定要解决的一件事情。
对，这个事情其实值得谈谈的，因为我们今天基本上分成两个极端、嗯、有的人就是什么都是被鬼附的，有的人呢什么都不是被鬼附的。
嗯嗯嗯，
比较灵恩的弟兄姐妹就是都是属灵的力量，属灵的征战者都是被鬼附的啊，能够赶出去就好了。
嗯，
要是不这么赞同这个说法，比较一般的主流的弟兄姐妹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明显是养间癫病发作，啊，这怎么是被鬼附呢？”
因为有一些人会说：“你这种间癫背后有个灵啊，邪灵啊。”
是搞不清楚的。但是当时这一个 case、嗯、这个案例的确他是被鬼附。
嗯，
这个爸爸对儿子看病看得很准。而且从属灵上他知道的很清楚，而且他不会害臊，好像我儿子被鬼附我很没面子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找过耶稣的门徒了，
门徒，嗯，
对，他说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那他们赶的时候也许跟他说：“哎，我赶了他不出去，就表示他是神经病，是不是？”或者他是、嗯、哎，这个爸爸倒是很积极的替他的儿女想办法。
嗯，
嗯，这个爸爸是好爸爸。今天的爸爸呢，对于自己儿女属灵的病啊，往往知道的非常不清楚，就算知道呢也不愿意诚实的面对，就算面对了呢也不见得会很积极的去想办法。
嗯，现在好像都很难走出有点面子啊。
所以讲来讲去呢、嗯、你那个爸爸可是个好爸爸，你不觉得吗？
你怎么说呢？
哎，他叫他儿子传道，哪有这么想不开的人，他鼓励你传道，对不对、嗯、 他一开头他就跟你讲得很清楚，
就我觉得这是讲真话了，讲你心里也知道应该做的事情。
嗯，
好像我跟他谈心的机会没太多吧。
嗯，
但是他最后找你谈心的，就感觉好像是把上帝搬出来，他对你谈心，讲到你无处可逃了，讲到他不用设想说这个话讲完我会有什么反应，他就知道说，哎，神会继续做工，
对，
哎，而且神一定会赢。我是完败。
他对于人活着到底为什么，他知道的非常清楚。
对，
而且他并且把这个清楚呢直接用在你的身上啊，其他都不重要，就是重要。我生你是为这个，养你是为了这个，就是这个。你跟我谈别的没用。
终极目标就是教你。
嗯，这种爸爸是好爸爸。所以这里啊，这个他们下了山，你别看这很多的人啊，光看见这个病孩子又脏啊，口中流沫，身上抽风啊，其实他们下山是碰到一个好爸爸。
嗯，
对吧？
对，
嗯，这个爸爸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。他去找门徒，门徒没给他赶出来，没给他治好，也许门徒跟他说你这不是鬼，是不是啊？也许门徒跟他说你信心不足，他有没有泄气啊？他有没有说这个耶稣不可靠啊？
没有，他继续找，
哎，继续找，直接来找主，排除万难呢、啊。很多人在这里啊，
嗯、
对不对？
等呢，
就等啊，
拨开人群喊呢。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
其实我们这个社会现在能喊的人很少。
嗯。要钱呐、啊，或者不公平啊，什么什么，这大家都喊的声音很大。要主了，这、
嗯。
那当然，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啊？耶稣就说：“哎，这又不信又……哎，这个词怎么念呢、啊？
悖谬，
悖谬的世代啊！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，要到几时呢？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。”
太少讲这个孩子怎么又讲世代呢？
哎，陆家你说的不错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，就是耶稣怎么会说起来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，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。一般我们读这段圣经呢，因为后面很精彩啊，他把儿子带过来，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，叫他重重的抽风，耶稣就斥责那巫鬼，把孩子治好了，交给他的父亲，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，我们也跟着诧异，然后哎，好像这个事儿就完了啊、可是你问的那个问题很好，哎，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，他为什么这个爸爸既然是个模范爸爸，对不对、
嗯，
把儿子的情况分析得这么清楚，又能够破除万难亲自来到耶稣的面前，那怎么耶稣又说这个叫做不信又悖谬的世代，这两件事情怎么连在一起？
而且那个鬼也比较凶，胆子很大、
啊、鬼的胆子很大啊，不知道鬼有没有胆子。嗯，你我们首先要决定这个话是听懂了，
嗯，
可是这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，你觉得他是讲谁？他是讲他的门徒，他是讲这个孩子的爸爸，还是讲这孩子，还是讲别人？这个答案总在这几伙人里面，对不对？
嗯，世代嘛，就都在里面
呢。他为什么这么讲这个事情？跟他啊，门徒赶不出鬼来，他爸爸来求他，以及这个哈、啊、孩子生病，照你说鬼的胆子很大，到底什么关系啊？
门徒赶不出来嘛，至少也要向老师汇报一下了。
哎，他们在别的福音书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地方汇报，然后老师跟他们讲说这个有的鬼啊，非要进食祷告你赶不出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
马太福音也是说这个他们不能医治，也是一个人，应该是他爸爸。
在马可福音他们是跟耶稣汇报了，耶稣进了屋子，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？
没错、
哎、
马可福音也
是、这个、哎，这个中文是不是应该翻成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，还是照这样讲说我不能赶出他去呢？
嗯，
你觉得这个中文怎么翻？
两种方法都可以，就是因为有一些地方的方言它就是这样讲。
哦，
你吃仙对不对？
嗯，
你先吃，你吃仙，
你吃仙，
你走仙。
耶稣说非用祷告，
嗯、
有古卷在此有禁食二字，吃了一类的鬼、嗯、总不能出来，或作不能赶他出来。哎，我们应该再加一句，或作不能 赶出他来。啊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个有点赖皮，他在这里小字他就翻成不能赶他出来，他前面就说为什么不能赶出他来，赶出他去呢？这文哥的问题还是有点道理的吧？赶他出来还是赶出他来，这两个都用了。你看到没？你找到马可福音的地方没
有？有看到，不能赶他出来。
那如果这段对话是连在这里，那请问刚才耶稣说这个悖谬或者不信的时代，马可福音只说这不信的时代，是指着门徒讲的吗？可能不见得哦。
这门徒想要赶的，也很用心。以前也被有赶过很多鬼嘛，因为主给他这个能力，但是他就是遇见一个，哎，很奇怪，为什么他就不能这遇上这样的乌鬼？
马太福音里面就加了，马太福音要是来读的话呢，当门徒来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说那是因为你们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啊，至于这一类的鬼，若不祷告进食，他就不出来。啊，这里也是说不能赶他出来。
嗯，
所以照这样看，照马太福音看，这个所谓悖谬又不信，是指着门徒吗？是因为门徒不信吗？不信跟信是黑白分明哦。这里耶稣不是说你们不
信
的，
信
心小跟不信悖谬是两回事情的。就三个福音书合在一起看呢，我觉得他不是讲门徒哎。
那讲众人。
这众人跟这有什么关系呢？
是世代嘛，他们也不信。
世代。这世代，除非说世代大家都不信，这个鬼就胆子大，是不是？这鬼就有胆子，而且胆子大。
对啊，连门徒都赶不出来，你这胆子更嚣张。
他不可能是讲这个孩子。
这个孩子是遭罪的吗？
是受害者，就像那个百夫长的仆人，那个仆人怎么样没关系的，因为你既然爸爸负孩子的责任，孩子好像有没有信心在这整个的环节里面不是这么重要。尤其他还是个未成年，
他的爸爸因为这个鬼是屡次，但是这个爸爸，
你觉得他这个不信又悖谬是讲他爸爸？我们才说他模范爸爸，你就说讲他爸爸，
那要不然没办法了，没人的。
其实我同意你，我觉得他是讲他爸爸，因为你在马太福音里面，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跪下说：“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，他害尖颠的病很苦。”哎，他不但说他是被鬼附，他也说他是害尖颠的病，颠尖的病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屡次跌在水里。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然后主耶稣这时候就对他讲了，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在马可福音里面中间还差一段话，
当你阿巴鬼，
当这个他爸爸讲说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。哎，这时候就开始看出，哎呀，是有点问题了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：“我信，但我信不住，求主帮助。”
就是之前他还是不信。
他如果不信，他干嘛跑来求耶稣？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啊，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，尤其那个百夫长，他也是为别人来求，可是当他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受到称赞。他们都是同一个世代的人，
是
对吧？搞不好这个是犹太人，那个百夫长肯定是个外邦人。那主耶稣就称赞那个百夫长的信心，这个模范爸爸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来求耶稣，耶稣反而给他的评语是这悖谬不信的世代。
不止他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情况，很多人都像
他
一样。
对，他是许许多多人的代表状况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呢，耶稣跟门徒从山上下来还忙得不得了。也就是这样，你小时候才会觉得以色列这地方不是什么，哎呀，风水宝地是吧？这么多人，又是被鬼附，又是病治不好，
满地都是不幸被谬。
对，咱们到中国乡下去还要赤脚医生，还没这么严重的社会健康问题。我觉得 除非我们把这个孩子的爸爸和那个百夫长拿出来比，
嗯，
要不然我们就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主把他这个行为，尽管这么好的一个爸爸，是不是称作不幸，称作悖谬？因为这一个爸爸，当门徒来赶鬼的时候，他完全是个旁观者，他就看你这个门徒本事大不大。
嗯，
门徒本事不够大，哦，找师傅，
都试试看，都试试看。
嗯，
到底信多少呢？还不信多少？
我一方面认为他是癫痫，一方面也蛮确定他是
哑巴，
有鬼。对对对对。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他不是凭着信心来，他是来看看这个师傅能不能够罩得住。
有时候好像又遇见一个江湖郎中，反正遇见过很多个了。
嗯，他的好处是什么？他知道求神的怜悯，求主的怜悯。
嗯，
可是你说他对主有没有一个完全的信心，像那个百夫长这样安安静静的信心，哎，你倒射下来我不敢当，完全没有。
嗯，
完全没有。他不太明白这件事情与我们的信心有关，而不是说耶稣大门徒小，当然也是这样，可是是同一个权柄，主已经把权柄赐给门徒，能够赶出污鬼，叫人从死里复活，那个权柄不会变的。什么东西变了？我们的信心变了。
嗯，
我们要是没有一点信心支取他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
嗯，
不是说这人没有信心，或者人的信心出了毛病的时候，这个鬼就赶不出来。人的信心，那个受医者的信心，那个孩子啊，他爸啊，或者是这个需要被医治的人，他的信心越小呢，那你这个门徒这边呢，这个讲究就越多了。门徒这边就需要进食、祷告。哎呦，甚至刚从变化山下来，好像哎，这个主耶稣也特别，呵呵，这我就不敢讲了。门徒那时候就没轮到他们再试试了，因为在这个儿子的爸看起来啊，那就是门徒跟师父的区别。
是，
他不是看见权柄，他也不是看见神的心意，他也不是看见这个属灵的哎，上帝与撒旦的征战。啊，现在神有一个要拯救人、释放我们的心意，他都不在这些事情上。
嗯，他就是说，哎，那你有怜悯，你就帮忙。
对，
帮
他的好处就是他还明白来求神的怜悯。嗯，可是求的时候他是带着怀疑来的，他说：“你若能做什么？”他不是像其他那个大麻风的人说：“主若肯，我就必好了。”
我觉得这个儿子屡次丢在火里水里，有可能现在我作为一个父亲啊。小孩子如果第一次如果他患有这个癫痫的话，肯定是紧张的半死嘛。嗯，
对
对
对,
对，而且一定去四处求医嘛。
嗯，
但是这个孩子屡次被这样子，
嗯，
那渐渐好像也会慢慢习惯，
也是有可能的。
看过很多的医生好像都无法把他治好。嗯，那今天就是说又多遇见一个医生，那我去求，其实到后面遇见的医生他真的抱很多指望，说他真的把我们医好吗？好像觉得好像是不治之症一样，然后反思一下。
嗯嗯，
如果你有怜悯，帮我看一下，反正你徒弟是不行了。
这是也有可能的，对对。那路加福音把一些别的话都抽掉，剩下的话，哎，有一个结果就是众人都诧异神的什么
大能，
或者说神的威荣。这个众人就和主耶稣讲的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可以对在一起的。借着这个医治，主耶稣要矫正众人的信心啊，这不是一个师父，不是一个特异功能，你们需要把注意力摆在我的身上，因为从此以后主耶稣要去受难了。从前呢，你看他三年的时间，他到处所谓彼得讲说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鬼压制的人，大家光看见他医好没有一个方向性。但是现在哎，他就恐怕这不是第一次提到这个世代，底下还会再说的，他就越来越针对这个世代发出他的警告来。因为他将要成就的事情就不是你的病好了没有，我的病好了没有，而是我们整个世代有一个所谓悖谬的病，有一个不信的病，有一个被盗的病。
嗯，
对不对？
这个倒是蛮像的。对，
嗯，他要开始医治那个病了，那就是向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死啊。
是啊，像在现在年轻人，如果你跟他提耶稣，大部分的反应都是不信。
嗯，
好像真的完全不切实际吧，可能在很多年轻人的心中。
是啊， 那我们看这段圣经，往往我们的注意力就是留在那个若不禁止祷告不能够赶出去
啊，对，会问
对不对？
好像禁止祷告有特别的能力，
我相信是的，因为主耶稣既然这么说，那肯定是的。只是说这整个事件的重点，以及这整段记载的重点，或许还有一些别的意思啊。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想的话，也许更能够明白。你看这个孩子的父亲，孩子被治好了，圣经没有再记载他。一般你被治好的人，他要是有一个正面的信心啊，他或者去来赞美神，或者他要跟随主，是不是？这个都没有什么东西。这个人好像又到众人里面去就不见了，反正他找到这个大师傅能够医好，然后主跟他说要信，他一听他就说我信，可是我信不足。他可能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做信，但是主怜悯他，就是把这个孩子治好了。
嗯，
直到今天我们大家是不是明白什么叫做信？所谓信，就像那个百夫长那个讲的还是最经典。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。百夫长甚至不用说，你差遣了你的门徒，那我的仆人一定好了。对不对？而且你的门徒都治过好几次了，他不可能不好的。这个时候很可能问题是出在孩子的父亲身上。
来求的这个人。
对，那既然这个世代大家的信心都这么软弱，我们可能更需要去禁食祷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禁食祷告你能够把鬼赶出来啊，这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，那个病治好了没有？不见得治好了。
是一个人，可能所有人都诧异，这个能持续多久呢？
明白不明白？因为圣灵不是不做工，至少对蒙哥来讲，蒙哥绝对是相信死人复活、神迹奇事、疫病赶鬼。我觉得这些事情在今天还真的是蛮多的。你可能在城里看不见，在大学里面看不见，对不对？在都市里面看不见，文明人的讲台上看不见，但是圣灵的能力一定在那。只是说我们是不是明白什么叫做信心，还是我们的眼睛，连我们做工的人眼睛就看，我能不能把这个鬼赶出来？耶稣的眼睛不是看这个事情的，他是看这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，他在忍耐我们。他之所以把这个孩子治好，当然一方面就是怜悯他，这个爸爸求对了，求主的怜悯，还有一方面他要众人诧异，要明白神的威荣是什么，神的大能是什么。那神真正的大能是什么？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这个福音是医治我们被盗的病、不信的病啊，不只是尖颠病，
而且这个一碰一个准，就显出
对
这世代的毛病。
这世代的毛病是主耶稣差遣我们去往这个世代啊，所以底下我们就会看见主耶稣打发工人出去。你可以说禁食祷告很重要，但这不过是工人做工的，我们就说技巧之一啊，诀窍之一。主为什么打发我们出去？这个世代需要治的病是什么？难道就是把鬼赶出来吗？
变专业赶鬼的。
众人诧异了之后，你要他怎么样呢？等你这睡着的人要醒来，基督要光照你啊！鬼赶出去并不表示我们的病好了，直到我们看见天国的荣耀，我们成为等候主来，能够说主耶稣，我愿你来，对一切的事情离开这个小学的阶段，要不然呢？我们还在这个大众传染病里边。好了，陆家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啊，
有翻案吗？
要我们知道爸爸有多难做啊！你可以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，可是还是可能
主耶稣却拿这个模范爸爸
开刀。对，
有没准我以前就是也是一样的不幸啊，悖谬啊。还是需要那个啦，有个父亲能够他为你求，去到主耶稣面前求。主耶稣就这样，他愿意。
你会出来传道，肯定是你跌到主耶稣那的时候，不知道说了啥。我跟你讲，
他只要一句话就赶出来了，说不定我那个成为被鬼附的。
他一上去你就翻过来，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。我想你到天上，我很想去问问你爹说，那时候你先上来的时候，你到底跟主耶稣说了啥啊？
对，那写给我的信里面也有提到呢，说明他祷告也是这么祷告的。
好吧，我们今天这段就先停在这里，下回我们再去看，在这么大一件事情之后啊，到底门徒明白不明白，门徒在干啥，主耶稣在干啥，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 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湖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